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接下来是 Blue 小周记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查证事实，而不是写的各种分析或是媒体的标题，杀人造成每天不必要的担心。前两天有件蛮有趣的事情哦，我竟然第一次成为了 PTT 上面的消息人士，而且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哦。我前好几周不是有一次有讲到我去看了一个 EMBA 学姐的节目叫炸裂版女孩吗？然后后续我记得我在周记上面有提到，我有听他们说他们要做第二季啊什么啊等等的，结果就听我的节目的人去 PTT 留言说，据消息人士指出炸裂版女孩会出第二季点点点点的，然后就一路传到他们制作公司去，然后问到了制作人珍妮姐那边。那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有对外公开的，但我也不知道说他是不能讲的，结果他们追到了那个 PTT 的消息人士，再去问那个人，才发现原来他是在小朋友学投资的节目里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就我们都没有想到，因为我们的产业离这么远，应该听我们节目的人跟关心那块的人应该也不太会有相关联。那也还好，这也不是什么机密，所以这礼拜吃饭的时候刚好讲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妙，因为我就成为了 PTT 上面的所谓消息人士指出的那位消息人士。所以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很多事情要确认这个是不是机密的才拿出来讲，不然有时候无心讲到的东西可能很快就经过各种管道就传出去了。我最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写或是拍有关 ETF 相关的东西，我明明就不是 ETF 达人，可是真的是每次一在一个热门的题材的风潮上的时候，很自然的好像就会变成一直在碰这块的题材哦。那尤其是因为我最近不是开始帮网络温度计做他们财经的专栏嘛，所以他们问我的问题也几乎九成都是 ETF。那因为我自己是不是很买 ETF 的人，所以我绝对不是什么 ETF 达人，只是因为以前在法人圈的经验，我很清楚他们主动基金、被动基金是怎么设计的啊，经理人经营的方式是有什么不一样啊，甚至是有些他们怎么下单给券商那个交易的过程。其实我都蛮清楚的，所以真的要讲话是绝对不难啦。那另一点是因为我放风筝 APP， 我们去年的时候我就是打算陆续把被动型的投资人格的策略陆续都改成 ETF， 只是因为我每一季要更新这个功能的点数没有很多，每次我可能只有十点，所以我只能挑最优先我想要更新的部分去做。那去年大部分就在优化打工型、上班族型、老板型三个交易者的人格去做优化。那到三月开始的讨论下一次的更新，终于有时间去碰到被动型投资人格的那一块。那我去年也不知道 ETF 到现在这个时候会变得这么夯嘛，因为主要是940之乱才把那整个讨论的热度带到一个新的高峰嘛。那一开始我会想把被动型人格的策略全部都改成 ETF， 主要我也是想都已经是被动型了，你都已经如果是被动型的话，就不要再让去使用被动型人格策略的人去面临到选股这个问题了嘛。选股我觉得是最多人最大的障碍，对，涨了不敢买，跌了更不敢买。那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经营放在 APP 里面的教学里面的这个文章，你要怎么去让各个人格你去设定适合自己个性的部分哦。我觉得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人们往往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除了我常提到的自己的个性以外，还有你的心理的感受。为什么很多事情我们做起来很难？因为你的个性，你的心理就对这件事情是有抵触的，所以你可能要一直反复去做它100次，你才会开始做起来比较容易。可是大部分的人在10次、15次、20次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嘛。那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方式是让你心理的抵触没有这么多的去做的话，你就很难去达到这个目标。那如果这件事情是比较适合你的个性，你对它的抵触比较少，你可能不用做到100次，你可能做到10次，你就开始进入比较纯熟的阶段。像我最常看到问题啊，就是好，那如果这一个人他要决定去做这个策略，他给他设一个出场的点，我举例来说好，有个人他设5日线，但是每次到5日线让他停损，他就是做不到啊。那你设5日线有什么用呢？对，你设5日线，你可能要在5日线停损100次。你才会开始没有抵触。那你一开始给自己设这个策略的设定，不就是其实对你的个性来说是设错了吗？因为你做不到啊。 如果你的心理是做不到的，那就是一个没有用的策略，也是不适合你的策略。所以我在一直强调说，要从自己的心理出发。你有没有觉得做这件事情，你的抗拒感很强，抵触很多，你就必须去重新去考虑要怎么去设计你自己的策略。像我们日常生活里一定就很多案例嘛，随便举例来说好了，例如说我们在斑马线等红绿灯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红灯可是没有车的时候，我当然就可以过嘛。像我就是这样子，我一直都比较属于不喜欢遵守规则型的，所以有时候很容易拿到罚单啊什么的。可是更多人应该就会觉得啊，我要等绿灯了我才能过，就算没有车我要等绿灯了才能过。尤其是日本国民素养比较高的地方，又很明显的这种现象。诶，这样是在讲我自己的素养不高吗？所以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会对他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拉到金融市场来说，就很容易变成你干嘛一直五日线买买卖卖，对，你停损了又上去啦、啊、这样买买卖卖有比较好吗？那另一边人就觉得说啊，你一直放在那边等了一季半年都不一定动一次，你这样有比较好吗？这样很没效率耶。因为金融市场有扯到赚钱绩效 performance，所以就很容易有比较的基准，那一有比较的心态产生，就会有这种很多文人相亲啊，你才是，我才是对的啊，你是不对的啊，你是怎么样，就很多这种争论嘛。那你一般人大家不会去争论你红绿灯到底有车没车，你要不要过嘛，反正只要不要被车撞到就好了嘛。哦，我不会去比说，哎，你看红灯没车我先过，说我比你快到达目的地五分钟，这样很无聊嘛。啊，我觉得在金融市场看起来，我老实说，我觉得也是一样无聊嘛，到底在比什么呢？尤其是我很常看到很多散户朋友们花太多的时间跟精力在完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我看大部分人在金融市场都是把 100% 的时间放在很多外在的因素。我听说了什么啊？我朋友的阿姨在哪间公司听说了什么啊？哦，外资的筹码怎么样啊？投信今天买来什么啊？哦，外资的期货多单怎么样啊？小台的散户多单今天是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嘛。老实说，这些跟你为什么要买卖任何东西，你的策略要怎么依照你心里的状态去设定，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是 100% 都是要问自己，了解自己，才是你应该花所有心思跟精力的地方嘛。我要做哪一种周期的投资或是交易，那我要去参考那种商品，那如果我要买卖这个商品，股票或是 ETF whatever， 我在买卖它的什么，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那我真的执行下去的时候做哪种事情，我的心里比较轻松，对我的作息，对我的心态，这个才是你应该重复问自己的问题。绝对不是去看其他人干什么，其他人说了什么，电视讲了什么，这些对自己一点帮助都没有。最近还听到很多这种问题，哇 ，ETF 的买进如果投信跟外资对敲，金管会不用管吗？这样没有犯法吗？对，去想这种事情根本就浪费人生嘛。哎，那个人为什么红灯没有车他还过红绿灯？他不用检举吗？哎，不对，这样一套进生活的例子，我就突然懂了为什么之前会这么 care， 因为我之前也是被好几次检举开罚单。然后他们也没钱拿的嘛，对，所以也是很多这种人。但如果我们是有理性的，我们就不要跟这些人一样去花时间去浪费人生。因为在金融市场里，我们的目的都是来赚钱的嘛，不像你在生活中，你可能有一些正义感，或者是一些你必须去，诶，还是其实这些人也蛮了解自己的，因为他们知道检举别人，他们会有成就感，会有满足感，所以他们其实也是蛮了解自己的。诶，这样一套我怎么好像突然乱了套了？好，但金融市场里的话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你会发现你一直重复的去想要摄取外界资讯，过了很多时间你进步的空间并不大。但如果你一直在问自己，那我觉得那个进步的幅度就很快，因为你会知道怎样事情你不舒服，怎样事情你舒服，那你往你舒服的方式的策略去做，你就可以有一条比较快捷径。但同时间可能很多其他人还在原地打转。我认真觉得太多人忽略了做自己不舒服的事情，或是做不太到的事情，花了太多的精神上的折损，对不对？如果你的个性不是短线上可以买买卖卖的，可以接受停损的人，每一次的停损就会对你的精神的伤害值减一减三。那你的心理上的这个 HP 体力值，对，如果减到零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承受了，你可能就会退出，你就会放弃了。那每个新到再来的新手，对，你在新手村，你的体力值都不高啊，你很容易减一减，减一减就减完了。所以我才觉得，为什么放风战来博接下来想做配置的概念，就是尤其对新手而言的话，很多时候你应该是所有都可以尝试一点啊。你尝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做这个我不太舒服。我放多点心思在这里好了，那你一定要实际上去做，你才会知道说，做这个我好像蛮拿手的哦，或者是啊，这个做起来，我觉得我的精神一直在减损，那你这边你就要缩手。但你都不做的话，你其实不知道，你只会我觉得有时候那感觉真的很没有用嘛。你觉得的事情常常在生活上，更别说金融市场了，都是非常需要常态性的去调整嘛。所以我最近在开始设计 ETF 策略这个部分啊，既然 ETF 已经成为显学了，这么多人买它，这么多人有兴趣，大家都知道，但很多对于 ETF 的尝试，很多人就还是不懂。所以我最应该先做的是要帮大家分类。那我就想到一个最简单的分类的方式，我可以把它分成现在大家最知道的高息型嘛，然后市值型跟非股票型。那要怎么分类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直接从 ETF 的名称上就可以判断了。凡是里面只要有这些关键字，高息、优息，反正只要有息的，基本上他们的 ETF 的成分股就是包这种相对是比较高殖利率、高股息的成分股。那什么是非股票型的 ETF？ 就是它里面包的成分不是股票。那如果是台湾的 ETF， 可能就会是债的 ETF 啊，或是期货相关的 ETF。 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就很意外咯，ETF 有期货，期货不是很危险，风险很高吗？怎么还有这种 ETF？ 刚好可以跟大家解释，期货的成分的 ETF 通常都是什么，例如台湾50正二啊，什么反一啊，中国50正二啊，什么原油反一啊，日本反正你有看到正一反二，什么正反的跟债的，这些就全都是非股票型的 ETF。 讲到这里应该很容易分辨嘛。好，所以关键字有息就是高息，有刚刚那些的就是非股票型，其余的全部都是市值型。这样子归类，其实你只要一看到 ETF 的名称，你就知道它是哪一类型的 ETF。 那想好怎么分了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请工程师帮我捞出所有台湾的 ETF。 那资料一出来我有点吓到，这个档数不是盖的，我原本以为我听说只有100多档嘛，100多档就很多档了。就工程师帮我捞出的数据，我一排列出来看，台湾的上市 ETF 286档，哇，有够多。买 ETF 不就是因为你不想选股了吗？那你现在 ETF 又一大堆要选，那不是又让人家陷入选择障碍了吗？所以我必须做的就是，我应该要把这些全部都过滤掉了，不要让要去做被动投资选一个 ETF 的人还有这种选择性的障碍吗？那难道200多档 ETF 都真的有这么多人在买吗？其实也不是，我看里面超多都是已经是僵尸 ETF， 就它没有在什么，没有什么成交量的，很多那种每天的成交金额都是几十万、100万、200万，那种这种 ETF 还可以面临到这种流动性的问题，真的就是完全不需要考虑的 ETF。 那刚好就可以跟大家聊到 ETF 的组成。对，台湾的 ETF， 大家现在一定都以为最多钱的、最多档的一定就是高息嘛。对，大家一定都有这个误解，因为最近的媒体标题杀人，杀到你没有概念你都信了。结果我一看我一整理一下才发现，把有息，对，高息的这个关键字抓出来的 ETF， 你排出来档数是 ETF 里面最少的，有息相关的这个 ETF 可能只有20几档吧。所以200多档里面只有20几档，不到，我记得不到30档，不包括今年要持续发行的。所以高息的档数是最少的，也难怪现在一夯起来投信就一直狂发，因为相对的这边的档数其实是最少的，档数最多的是市值型的。对，你不管是台湾50啊，不管什么元大台湾50、富邦台湾50，或是美国的美股的成分指数，例如说NASDAQ 富邦 NASDAQ、统一 FANG、元大的 S&P 500，甚至有什么富邦越南，或是像那些什么各种产业的指数， 电动车的啊，费城半导体的啊，上游半导体的啊，这种都是归类在市值型，市值型的数量是最多的。啊，最多里面当然它就有很多规模很小的啊，或者是一些现在已经没有成交的金额了，还有一些一听就知道是一定是势头上去发的一些比较垃圾的，例如说我看到还有一个元宇宙 ETF， 元宇宙根本从来都没有做起来过嘛，啊，这个 ETF 现在还，你看你那时候如果跑去买元宇宙 ETF 的人，那样多惨，一定你就套在那边嘛，根本都不会动啊。所以就算是买 ETF， 你也要有正确的观念。那现在目前 ETF 规模最大的就是元大的台湾50，这个规模总市值已经超过3000亿了。那如果你要说前五的市值规模加起来最大，当然还是高股息，因为高股息前面几档就是什么2700亿、2600亿、1900亿、1600亿，再加上最近发的940、1700亿到2000亿、939这些，所以高股息在前段班是最多钱的，没有错，但它档数是最少的。可是如果你要说超过1000亿的规模的档数最多的不是高股息哦，我也是资料捞出来我才发现，诶哦，原来这边也这么多钱，我之前没有特别去抓资料，我真的没有注意到台湾 ETF 里面规模大于1000亿档数最多的竟然是在非股票型的 ETF， 而且是在债上面的 ETF。 这个之前我们跟大G哥聊那集应该有讲到嘛，规模最大就元大的美债20年代1700多亿，还有个公司在第二名也是1400亿，排下来债券的 ETF 超过1000亿的竟然有到快10档，高股息也了不起5档。所以这应该跟大家原本想的不一样吧，最近大家都被这个各种新闻的标题杀到，觉得高股息一定是档数最多规模也最大的，但其实档数它是最少的，规模也不一定是最大的，反而是超过千亿档数的 ETF 债券是压倒性的最多的。这个我也是自己查完以后才发现，哦，原来如此，这是金融常识加十分的感觉。那我在筛选安排这些分类的时候，我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档数太多了。我去排列的方式一定是用规模去排，我觉得既然都已经是买 ETF， 你一定就是选规模大的，没有必要去参考那些小的。那可是这个大小我的规模要怎么去抓？对，如果我是抓500亿800亿以上，随便一排列每一种 ETF 都还是有20-30档，所以这个设定就必须要把它抓更严格。再加上很多 ETF 它的内容它的成分股基本上是重复的嘛，那我们就选规模大的就好啦。那光是最可怕就是最近我们常在聊到嘛，高股息现在往20几档又陆续要出，成分股包的都是相似的股票，这个之后是肯定会持续造成一些市场上的乱象嘛。那你看光是看市值型台湾50也是就一堆嘛，那你既然要选其实就选规模最大就好了，你都已经要投 ETF 的人根本不用把自己搞事情搞得太复杂，除非你是特别有想法，我要去投费城半导体的 ETF 或者是上游半导体 ETF。 但老实说了，我觉得如果自己已经是买 ETF 的人的话，真的就是买最大最简单的就好，不要再把事情搞复杂了。如果你想要去把事情搞复杂，那你不如去主动交易去选个股吧，对不对？这我觉得这很多时候都真的很矛盾。那毕竟如果你是买 ETF 的人，你也不可能买一大堆啊，了不起就是一两档两三档，或者是你可能每一个类型的选一档去买，对，哪有那么多钱买那么多 ETF 啊？你如果有时间去研究这么多 ETF， 那还不如花一些钱去做主动，然后你去用配置，这样我觉得听起来还比较合理。那所以我自己结论应该是，我会把市值型、高息型都筛选大概到10档，非股票型可能就要到20档，因为它有债的，还有正一反一，要不正二反一，那个因为有在原油啊，有在其他国家啊，指数上的那个就比较多啊。这个那你会去玩非股票型的 ETF 这种正一反二的，通常也不是真的被动型投资人格的人啦。对，所以我是希望把放纵 App 打造出它是一个你做任何方式，对任何个性的人，你都可以在上面找到你做起来对你的精神、你的心理不会造成过多负担的方式。啊，这边就是一个一条龙一站式 One Stop Shop， 你可以找到每一种你要做的，那你从你要做的地方去切入，并且你可以搭配一些你有兴趣的，你做起来或许有抵触的，那你就是用尝试小小的方式开始。好，原本今天的安排我想说前面 一小段我要讲这个我设计 ETF 策略的部分，没想到讲了这么多，这个礼拜的一些金牛的部分是比较没时间讲到。但老实说，我觉得最近的市场，虽然我自己一直是比较居高思维，可是因为每次部位要降下来的时候，就有东西跑出来可以买。认识我的人也很清楚嘛，反正我就看成值上啊，这周的成值上的东西其实很明确，那又很容易把钱塞进去，客观的条件啊，不管是风度图啊，还是一些有的没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我觉得那就是持续的去做自己，重复做自己可以执行的事，并且执行好的事。像我觉得这两年我一直在宣导的这件事情，我就做得蛮好的。凡是任何的动作，我都是问我自己：诶，我为什么要看这个？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那我的策略要怎么设定？我要设定在哪里，我才可以执行好？那毕竟中心思想的事情是帮助你。帮助你自己可以好好的持有你的标的嘛？你听来的东西，就算听对了，就算赛道了，你也买不多，抱不久，赚不大，那不是其实没什么意义吗？所以我觉得常常在分享的过程中，自己的感受其实是最深刻的，因为我一直讲，一直讲，变相的我就在洗脑我自己嘛。那我现在就是会一直对自己 self reflect， 问自己说，我要怎么做？对我现在的作息，我现在喜欢的方式，对我心里最没有压力，不想要因为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一直在折损我的精神。那个累积久了，其实对你造成伤害是很大的。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重视自己心里的这个压力跟感受，不要在你的副业上，对，如果投资不是你的主，如果投资是你的主业，那我就没话说。如果在不要在你的副业上造成你已经在工作上、家庭上、带小孩上额外的心理压力，这个只要累积一久了，要摆脱它就很需要时间了。好，那我们大家就共勉之。我是布鲁，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 下周见，拜拜。